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团队正在设法澄清川普有关加强美国核能力的观点。川普星期四发推文说，在全世界明白核武器之前，美国必须大力加强和扩大核能力。川普并没有解释他这句话的上下文或提供更多细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奥巴马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世界走向没有核武器的道路。首先减少我们的核武器库存和发射器，第二减少核武器在我们的安全策略中的作用，第三达成伊朗核协议。不过川普权力交接团队的发言人杰森·米勒说，川普的意思是要避免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或危险的世界领导人手里。大约在川普发表推文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告诉他的国防团队，俄罗斯需要加强战略核力量的军事潜力，包括能够穿透任何现有和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系统。俄罗斯认为美国在东欧的导弹防御系统是一个威胁，但是美国说这是为了防御伊朗可能发射导弹。埃及要求联合国无限期推迟就一项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巴勒斯坦领土建造定居点的决议案进行投票。联合国安理会本来预定星期四开会就这项决议投票。决议要求在巴勒斯坦领土停止所有的定居点建造，认为这样做能够挽救让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两国方案。决议案还认为现有的定居点缺乏法律效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埃及是这项决议案的发起者，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10个非永久成员之一。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奥巴马政府否决禁止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建造定居点的联合国决议。川普的权力交接团队星期四在川普的官方脸书上发表声明说，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只有通过有关各方直接谈判才能实现，而不是通过联合国加的条件。决议将把以色列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谈判立场，对以色列人非常不公平。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任命以批评中国著称的彼得·纳瓦罗领导主管贸易的白宫新机构的决定是一个确实的信号，也就是这位共和党领导人决心要兑现他选举时的承诺，对中国商品实施贸易限制。纳瓦罗是美国加州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以严厉批评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著称，曾经出版《致命中国》等专著，该书还被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川普对纳瓦罗的著作表示赞赏，这些书籍谴责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全球贸易政策损害美国的中产阶级。川普说，他相信纳瓦罗可以避开，而且可以开辟出一条道路，将工作机会带回美国，并提高美国人的收入。但是在中国，这项任命被看作是更进一步的迹象，也就是川普政府任内美国政策可能发生剧烈转变。美国海军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上星期中国劫走并在数天后归还的无人潜航器根本就不像中国所说的那样对航行构成危害，而中国海军收取无人潜航器的行为对航行安全反而危害更大。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四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说，无人潜航器对航行根本构不成威胁。无人潜航器在美国海军豹旗旗号能够明显看出到的地方浮出水面等待回收，对该海域船只不构成危险。中国海军船只做出的机会动作向无人潜航器靠拢，干扰美国海军豹迪迪旗号的回收行动，对航行构成更大的危险。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把生意外包到国外，看看怎么表达给一个地方注入新鲜血液，还要告诉你如何表达名誉扫地。
A lot of companies are outsourcing part of their operations to other countries these days.
I know. The other day, I called my phone company, and the operator had a slight accent. We chatted a bit, and she told me she's working in Nairobi. I would have never guessed that a woman in Africa would be answering my questions about my phone in America.
Yep, the world just keep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Well, we will talk more about globalization later in the show.Fo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iddle-aged. Middle-aged is spelled M-I-D-D-L-E, middle, and aged, A-G-E-D, aged. Middle-aged.
Middle-aged, 中年的。美国政府的最新报告显示
The suicide rates for middle-aged Americans climbed to a startling 28% in just a decade.
过去十年里，美国中年人的自杀率惊人地上涨了28%。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The biggest new adopter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UK are not teens, but their middle-aged parents.
在英国，新近开始使用社交媒体的最大人群不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而是他们的中年父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ddle-aged, middle-aged, middle-aged.
父母为了了解孩子的生活，开始学习使用社交媒体，这真没错。我妈妈现在打字打得特别快，就是为了跟我在 GChat 上聊天。
Yeah, most parents will do anything to keep up with their kids. But I personally would think twice before adding my parents on Facebook.Yeah.
I can see why you might want to censor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get.
Hey!
I'm so grateful that my parents are respectful to me. They never invade my privacy.
We're both lucky that we have great parents. My cousin isn't that lucky, though. His dad always tried to sneak a peek into his journal when he was a teenager. He pretty much stopped trusting his dad once he found out.
I'm sure his dad was only try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his son, but a journal is a very private thing. Once you lose someone's trust, your name is mud with them.
Well said, Yonglin. You also mentioned a very interesting idiom. Your name is mud.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Well, sure, Doug Johnson.
一定是我老公打电话来赔礼道歉，不接。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我早上起来试探他，问他今天有什么安排，他居然像没事人一样，好像根本就忘了结婚纪念日这回事儿，简直是气死我了。我决定啊，今天就来教一个形容他这种处境的习惯用语，叫做
One's name is mud. Mud is spelled M-U-D. One's name is mud.
在中文里面 ,name 是名字 ,mud 是泥巴。说一个人 ,his name is mud, 可不是说他的名字叫泥巴，而是说此人失去了信誉，名声扫地。下面例子里的一位模范市民最近也遇到了麻烦，让我们听一听。
I really admired the charity work of my neighbor. For years, she had raised lots of money to help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for homeless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But now,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her guilty of stea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donors. These days, her name is Mud.She should go to jail.
我的邻居热衷慈善事业，一直让我十分钦佩。多年来，他筹集资金，为社区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和住所。但如今一起刑事案件的调查结果发现，他把募捐来的数万美元都据为了己有。现在他算是名声扫地了，他真应该进监狱。
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在不久前，我还在报纸上读到
一家著名的能源公司欺诈自己的顾客。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really admired the charity work of my neighbor. For years, she had raised lots of money to help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for homeless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But now,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her guilty of stea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donors. These days, her name is Mud. She should go to jail.
最近有一个牧师挪用了教会数百万美元的资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很显然 ，his name is Mud。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父亲显然十分重视自己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kids have been asking again when we are going to Disneyland. I realize I did promise them last summer that I'd take them.I'd better start making plans. If they don't get to go, my name will be Mud. I just can't disappoint them.
孩子们最近又问我什么时候带他们到迪士尼去。我这才想起去年夏天曾经答应过他们，我最好马上开始计划。如果不带他们去的话，我就会完全损失信誉。我可不能让孩子失望。
One's name is Mud.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确实曾经有个医生姓 Mud, M-U-D-D。此人因为帮助刺杀林肯总统的凶手正骨，被判同谋罪，因此名声扫地。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he kids have been asking again when we're going to Disneyland. I realize I did promise them last summer that I'd take them. I'd better start making plans.If they don't get to go, my name will be Mud. I just can't disappoint them.
哦哦，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有人把一束鲜花送进了演播室，上面还有一个卡片，卡片上写着：亲爱的，我要在结婚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给你一个惊喜。做完节目马上下楼，我们直奔机场，带你去一个浪漫的地方。我怎么好像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刚才我说我先生的坏话都不算数。It looks like my name is Mu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eah, everything is about reputation. You never want to do anything to damage it.
Exactly. Especially now with the internet. Anyone can write a review or a comment for the whole world to see. Once your name is Mud, it's definitely going to hurt your business.
True,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公司总裁 Dave 就要和公司成员来挑选哪家公司值得业务外包。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执行总裁 Dave 召集董事会成员 Helen 和 Pete 开会，讨论业务外包和公司重组。
I've called this meeting to discuss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we need to make. In the interest of cost saving, it's been suggested that we outsource some of our operations.
I have a lot of concerns about this idea. What exactly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Well, in my view, there are benefits to outsourcing for both our company and for our customers.In our case, the cost savings are impressive, and from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outsourcing means we can expand services at no additional cost to them.
执行总裁 Dave 说，开会是要讨论为节省开支将部分业务外包的问题。
To outsource some of our operations.
Helen 表示有顾虑。Dave 解释说，外包对公司和客户都有利，既可以为公司省钱，也可以增加客户服务。
At no additional cost.
而不必增加任何成本。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exactly which divisions you'd outsource?
I'd say accounting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It would mean that we would axe around 100 jobs, but we'd be able to save up to $250,000 a year.
Where were you thinking of moving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to?
We have a great offer from an Indian company. They handle a lot of big clients and have a solid reputation.
Pete 希望了解外包的业务范围。Dave 表示可以从财务开始。
Accounting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这就意味着 to X 裁员100人，但是每年可以节省$250,000。他们看中了一家印度公司。
They handle a lot of big clients and have a solid reputation.
很多大公司都找他们，信誉很不错。
Should we consider outsourcing customer relations? Many corporations are using Indian call centers, right?
Yes, that has become a trend, but in our case, I'd recommend we do not switch to a call service overseas because many companies have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with accents and culture. It's created a backlash that I'd like to avoid.
But we could move our email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overseas.
Yes, absolutely. We can also consider mo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our website to a firm in China.They have a great track record, and their prices are very competitive.
Pete 指出，很多公司都把客户服务
customer relations
外包给印度呼叫中心。Dave 承认
that has become a trend.
这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但是因为口音和文化的关系，出现了
backlash
负面的反弹，所以不准备把客户服务外包到海外。Helen 建议把电子邮件服务外包出去。Dave 同意，他表示考虑把网站的开发和管理外包给一家中国公司。
They have a great track record and their prices are very competitive.
因为他们的业绩一贯不错，价格也很有竞争力。
公司总裁 Dave 表示，希望 outsource some of the operations.外包一些业务以减轻公司的负担。他们希望呢从财务开始 ,axe about 100 jobs, 裁员100人把业务外包到海外。这需要看海外公司是否有 a solid reputation, 好的信誉 ,competitive prices, 价钱呢也要便宜。
Yeah, outsourcing is very common these days.
没错，但是把业务外包就意味着公司裁员，这会不会导致员工的不满嘞？
Let's keep listening.
礼节美语。
公司执行总裁 Dave 召集董事会成员 Helen 和 Pete 开会，讨论业务外包和公司重组。
I guess one of the biggest questions here is how the general public might perceive these moves. Will we face a backlash for cutting some local jobs and moving some operations abroad?
Yes.It's entirely possible that we will get some negative press over this decision. We will need to do some damage control and try to explain as best as possible the reasoning behind our decision.
I'll have a chat with our public relations people and brief them on how to respond to media inquiries.
Helen 担心公司业务外包裁减员工会引起社会反响。
Face a backlash.
Pete 也表示媒体很可能会有负面报道。
Negative press.
因此要尽量控制不良的影响。
Do some damage control.
执行总裁 Dave 表示会和公关部门讨论，告诉他们如何回答媒体的问讯。
The logic is pretty simple. Either we make some needed cuts, or the company risks going under and even more jobs will be lost.
We also want to be responsible players here.Let's offer job counseling, and let's be reasonably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s.
The companies that we plan on contracting to work for us have all been vetted by an independent auditor, right?
Yes, and they all passed with flying colors.
Pete 表示公司重组理由很简单，不裁员，公司就可能破产。
The company risks going under.
Dave 建议为遣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
Job counseling.
遣散费也多给一点。
Be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s.
Severance packages 是遣散员工时给的补贴。Helen 问，外包公司是否都已经通过了独立审计单位的审查
？Vet, V-E-T, vet
是审查的意思。Dave 表示审查结果非常好。
To pass with flying colors
意思是成功的通过了考察。
The law says subcontracted firms must follow some basic guidelines, such as no child labor, equal pay for men and women, etc. If they're not up to snuff, they have a certain number of days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Otherwise, we'll have to find another firm.
So, it's decided then. All in favor of outsourcing accounting and web maintenance, please raise your hand.
Looks like it's a unanimous decision.
Thank you all for understanding. I'll write up a memo explaining this decision to everyone and send it out in a couple days.
Sounds good.
All right, then. This meeting is adjourned.
Dave 表示，法律规定，如果分包公司达不到基本要求
，If they're not up to snuff，
必须在特定时间内改正。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up to snuff， S-N-U-F-F， snuff，
意思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最后三个人举手表决，同意将财会和网站管理业务外包。
It's a unanimous decision。
决定一致通过。Dave 准备写一份备忘录，几天以后宣布。
公司担心外包业务裁员会 face a backlash， 遭到强烈反对。不仅呢要面对愤怒的员工，而且要面对 negative press， 媒体的负面报道。所以公司要做一些 damage control， 控制不良影响，为员工提供 job counseling， 就业指导，而且 be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 提供相当数额的遣散费。
It's a pretty hotly debated topic right now.With outsourcing, you're going to lose some jobs domestically. Most Americans think that outsourcing wa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led to the 2008 economic crisis. Too many jobs are going out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stead of sta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但是美国人工实在太贵了。我记得我去修个车，换个小零件就要150美元呢。
I'm not going to debate that with you. Well,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serious topic and move on to another segment of our class.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pen house. Open house is spelled open, O-P-E-N, and house, H-O-U-S-E, house. Open house.
Open house, 对外开放日。
My gym is having an open house this weekend for non-members to come in and enjoy the facilities.
我参加的健身房本周末对非会员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使用健身房的设施。
More than 40 embassies in D.C. are scheduled to have open houses in mid-May, so the public can have a taste of their culture.
华盛顿特区40多个大使馆5月中旬都安排了开放日，让公众可以前来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pen house, open house, open house.
I love the DC embassy open houses. Every embassy offers samples of its local food and has exhibitions that represents its culture. And it's all for free.
Which store did you like the best?
I would have to say the Turkish embassy. They offer us Turkish kebabs and coffee, had a Turkish dance show, and you could also try on the traditional Turkish clothes. It was a blast. DC always gives me something new. I'm never bored.
Ain't that the truth? In today's last segment,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way to express new things.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对传统的事物并不反感，可我同时又很喜欢推陈出新。就拿我们的社区组织来说吧，每年都是同样的人。组织同样的活动，只有老邻居搬走，却没人设法把新邻居吸引进来。这种局面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恰如其分，叫做
New blood. Blood is spelled B-L-O-O-D. New blood.
New blood 这个习惯用语指的是带来生机和活力的新生力量。大家注意听下面这个例子，看看一家公司管理层的人员变化给公司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When our manager passed away, his daughter took over the company. Many employees were afraid of some of the changes she might make. Yet it's because of her ideas and energy that we've been able to adjust to today's economy. Frankly, she's exactly the kind of new blood we needed to become profitable again.
老板去世以后，公司由他的女儿接管。很多雇员都对他所做出的一些调整感到担心，但是正因为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和他所带来的能量，我们才得以采取措施，适应了今天的经济。坦白讲，他恰恰是让公司转亏为盈所需要的新生力量。
很多人都认为阻碍变革最大的障碍来自老一代。英语里面有句话叫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意思是说老顽固很难接受新鲜事物。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our manager passed away, his daughter took over the company. Many employees were afraid of some of the changes she might make. Yet it's because of her ideas and energy that we've been able to adjust to today's economy. Frankly,She's exactly the kind of new blood we needed to become profitable again.
如今，很多美国人都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感到担心。下面这位评论人士认为，美国未来的前途走向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第44位总统奥巴马的表现。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Obama came to Washington promising to take the U.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His enthusiasm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health care, energy, and the economy represent bold thinking. He may be the new blood that will move our nation forward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奥巴马总统来到华盛顿，保证要带领美国改变方向。他对解决医疗保健、能源和经济问题的热情，代表着大胆的构想。他可能将成为带领我们在困境中前进的新生力量。
这位评论人士的话是否会兑现，只有时间能够做出回答。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President Obama came to Washington promising to take the U.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His enthusiasm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health care, energy, and the economy represent bold thinking. He may be the new blood that will move our nation forward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你也许会问 new blood 这个习惯用语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的研究发现呢，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1853年。指的是输血时用的新的、新鲜的血液供给。大家可能在阅读当中遇到过 fresh blood 的说法。fresh blood 可以跟 new blood 通用。因此我可以说我们社区组织需要一些 fresh blood。也可以说奥巴马总统也许恰恰是面对挑战的美国所需要的 fresh blood。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eah, maybe it's about time that we had some new blood in the show instead of, you know, like you.
Oh, I have thought about it more than once, Yonglin. But then I realized that the show would wither and die without my artistic talent.
Oka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One, two, three, 美语三级跳，跳到iPhone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团队正在设法澄清川普有关加强美国核能力的观点。川普星期四发推文说，在全世界明白核武器之前，美国必须大力加强和扩大核能力。川普并没有解释他这句话的上下文或提供更多细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奥巴马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世界走向没有核武器的道路，首先减少我们的核武器库存和发射器，第二，减少核武器在我们的安全策略中的作用，第三，达成伊朗核协议。不过川普权力交接团队发言人杰森·米勒说，川普的意思是要避免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或危险的世界领导人手里。大约在川普发表推文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告诉他的国防团队，俄罗斯需要加强战略核力量的军事潜力，包括能够穿透任何现有和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系统。俄罗斯认为美国在东欧的导弹防御系统是一个威胁，但是美国说这是为了防御伊朗可能发射导弹。埃及要求联合国无限期推迟就一项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巴勒斯坦领土建造定居点的决议案进行投票。联合国安理会本来预定星期四开会就这项决议投票。决议要求在巴勒斯坦领土停止所有的定居点建造，认为这样做能够挽救让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两国方案。决议案还认为现有的定居点缺乏法律效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埃及是这项决议案的发起者，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十个非永久成员之一。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奥巴马政府否决禁止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建造定居点的联合国决议。川普的权力交接团队星期四在川普的官方脸书上发表声明说，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只有通过有关各方直接谈判才能实现，而不是通过联合国强加的条件。决议把以色列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谈判立场，对以色列人非常不公平。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任命以批评中国著称的彼得·纳瓦罗来领导主管贸易的白宫新机构的决定是一个确实的信号，也就是这位共和党领导人决心兑现他选举时的承诺，对中国商品实施贸易限制。纳瓦罗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以严厉批评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著称，曾经出版《致命中国》等专书，该书还被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川普对纳瓦罗的著作表示赞赏，这些书籍谴责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全球贸易政策损害美国的中产阶级。川普说，他相信纳瓦罗可以开辟一条道路，将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以提高美国人的收入。但是在中国，这项任命被看作是更进一步的迹象，也就是在川普政府任内，美国政策可能发生剧烈转变。中国共产党党报《环球时报》星期四晚间在其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称，特朗普重用纳瓦罗被认为是他要在推动美国利益优先方面采取激进行动的进一步信号。未来的美国有可能采取鲁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引发美国同其他国家利益分配的格局性变化。中国政府本身持谨慎态度，不愿透露可能的报复行动计划。美国海军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上星期中国劫走并在数天后归还的无人潜航器根本就不像中国所说的那样对航行构成危害，而中国海军收取无人潜航器的行为对航天以对航行安全反而危害更大。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四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说，无人潜航器对航行根本构不成危险。无人潜航器在美国海军鲍迪奇号能够明显看到的地方浮出水面等待回收，对该海域船只不构成危险。中国海军船只做出机动动作向无人潜航器靠拢，干扰美国鲍迪奇号的回收行动，对航行构成更大的危险。美国军方说，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和中国海军的大浪三级510号打捞救生船当时在苏科比湾进行一些工作。 下面是。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2号星期四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还没有上任就已经引发了美中关系的紧张。从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的川蔡热线，到推特上指责中国并且挑战一中政策，并且还可能与中国发生贸易冲突。中国除了是以官员还有官媒相继反击之外，中国船只也劫走了美国的探测器。本周三呢，更令台湾失去了一个邦交国。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魏先生您好。
您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以及网友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欢迎你们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1，400-120-051。此外呢，你还可以透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呢，我要来请教这个魏金生先生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关于美中关系的最新报道。我们刚刚讲到呢，中国星期四表示说他们关注美国总统当选总统川普的过渡班子。那我们也知道呢，他提供了这个一个强硬的提名了一个强硬的经济学家叫做纳瓦罗来担任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的会主席。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纳瓦罗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也曾一度担任投资顾问。他先前出版过一些畅销书，并制作了一部电影描述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威胁，以及北京力图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和军事霸主的欲望。中国一直在关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过渡班子的举动。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问题时，对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发出了含蓄的警告。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是双方唯一的正确选择。我们希望呢，美方同中方共同努力维护中美关系，包括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这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也是有益的。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是我们刚刚看到了，就是这个关于川普的当选总统川普所提名的这个对中国强硬派的彼得纳瓦罗的相关报道。那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来请教一下魏金生先生啊，就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纳瓦罗他的一些简单的背景介绍跟中国的反应。那之前也传出说，其实纳瓦罗他也是这个川蔡通话背后的一个推手之一啊，所以从这个事情来看，未来川普对中国的态度到底会有多强硬，以及是否提名了他就是说做好了跟中国打贸易战的准备呢？
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纳瓦罗先生呢，我很早就有来往，他的经济学观点，关于特别是关于中美贸易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和我非常接近，也因此他写信来跟我联系。所以说而且川普也提到了他很多年前就看过纳瓦罗的书，而且对他的观点非常认同。那么这次提名他当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新设立的委员会的主席呢，我觉得这个委员会就是在给这个川普先生在给他统筹经济贸易政策方面的一些事情。
是，那我们刚刚讲说纳瓦罗他本身对台湾是非常友好的一个人哦。那么我们知道是说这个川蔡通话之后，尤其川普接下来要挑战了一中政策，并且在推特当中他直接称呼蔡英文是总统。那么我们看到昨天台湾邦交国之一，刚才有新闻也报道了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两岸关系是不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川普是否有责任必须要来支持跟保护台湾呢？
我想对川普来说，其实对美国来说不用川普，对美国任何一个总统来说，如果台湾受到威胁的话，他是有责任去管这件事儿的。因为那个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的非常明确，如果你不做事情那可能是个问题，所以这是必然的。但是我觉得呢调整和中国的关系，包括调整和台湾的关系，这个是下一届川普政策川普政府要做的事儿，特别是要调整跟中国的贸易关系。
是，那不过我们讲到比较确切的，像是跟台湾断交的邦交国这样的现象的话，那美国是否能够帮助台湾，不管是说在邦交方面，或者是说加入国际组织方面，能够支持台湾？
这方面美国能做的空间不是很大，因为这国际组织里头很多事情是自主的，比较尊重每个国家自己的权利。那么美国去干涉呢，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大陆要找机会来惩罚一下台湾，或者警告一下川普，那么拿掉他的邦交国，这是在预料之中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台湾人太拿这个邦交国当回事儿了。那么这么大点小国，一共就那么几个，你太拿他当回事儿了。那么过去台湾经济好的时候，中国大陆经济不好的时候，你靠钱收买那是没有问题。现在你要玩钱，你玩不过大陆，大陆钱比你多得多，所以大陆不拿掉你那20多个邦交国，那是留着以后有用的时候惩罚你的。现在呢就开始惩罚了。但是我要告诉台湾朋友，就是你不要老拿这些东西当回事儿。说起来，实际上你的邦交国很多，而且都是强大的国家，美国、日本、欧洲各国发达国家都是你的邦交国，只是没有一个正式的名义，那么有他这个邦交的实际，我觉得这就很好了。你非得拿那个名义当回事干什么？我觉得这是台湾人他们思想上的一个情结，不太有利。
是，不过从这次断交之后，你觉得说台湾当局蔡英文政府是否会受到警惕，认为说跟川普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呢？
我觉得不会，因为实际上就是没有这件事儿，台湾的安全呢一大部分是靠美国给支撑着呢。美国在一直在维持两岸的和平，这是美国起的第一大的作用，将来也会起这个作用，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反对党们会拿这个做题目来攻击蔡英文，但是这个在民主社会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是，说到台湾的这个反对党跟在野党跟这个执政党的关系啊，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川蔡通话之后，台湾这个里面的很多的所谓这个台独的声音啊，变得非常的高调。很多人认为说，你看称呼我们总统啊，或者是说这个有美国的澳元之后，台湾这个独立可能更加有希望，是否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实际上，称呼蔡英文总统呢，这不过是一个现实，几十年来这都是个现实。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就是一个现实存在，而且美国还跟它保持着准外交关系。不是没有外交关系，而是保持一个准外交关系。那么称呼一下总统呢，也稍稍有一点就是打破一下惯例而已，没有那么严重。因为真正大的事情是美台的关系，是一种准盟友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所以说那个跟台独我想没有太大关系。说你台独的问题其实挺复杂，就是说你说它是独立，它确实从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是呢由于过去的历史的原因，大家不把这个台独当作一回事儿，就是不是去改国号啊什么。其实你改不改国号有什么重要的呢？你叫澳大利亚也是澳大利亚，你叫英国的一个属地它也还是澳大利亚，对不对？台湾也是一样，你说我是台湾国它也是台湾，你说中华民国还是台湾，还是这个实体，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改那个名字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当然有些对于某些狂热的这个台独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觉得很重要，这也很正常，大家个人有个人意见嘛。
是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很多人就说川普是在打台湾牌哦，这总比过去几年的弃台论要好多了。那接下来未来的几年是否他也可能继续打，比如说西藏牌、新疆牌、港独牌？
这是可以预料的。对，可以预料的。因为中国的报纸啊现在拼命说啊，川普对付我们他们没有多少牌。其实川普手里不光有经济的牌，他还有很多这些牌，一个一个都会。这次跟那个蔡英文通话其实就预示着这些牌都要打出来，甚至和周边国家，你比如日本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印度的问题，甚至蒙古的问题，可能都会成为牌。
是，不过提到说这个在亚洲的盟友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说美国的长期的盟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他已经有点背离美国，跟中国接近了。那么这还有这个日本呢，在跟川普当选总统说要退出 TPP 之后呢，日本已经有马上就说，那我要加入跟中国的区域经济组织。那是否会导致说美国的亚太盟友现在其实是往中国靠拢？那美国是否应该担心？
这个日本的问题和菲律宾问题不太一样。菲律宾的问题呢，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处理得非常糟糕，把事情没有处理好。那么菲律宾作为一个小国， 他是不愿意也不敢和中国真正进行军事对抗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必须得调整外交政策，刚好换了一个总统，他大幅度的调整了他的外交政策，其实是在中美两国之间搞平衡，并不是说靠向中国。他你真的靠向中国，说实话中国那边还有点怀疑呢，他不太相信。日本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日本呢是想 TPP 呢毕竟是对付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川普不搞，他从美国的利益考虑，他有原因的。日本想挑起来，但是我估计他挑起这个来，就算真的搞起来了，也搞不了两三年，因为他受不了的。
是。那我们提到这个菲律宾，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中国的船只劫走美军的这个探测潜航器，其实就在苏比克湾的外头，而且是在九段线之外啊。所以中国其实做的是一个很大胆的行为，
挑衅行为。
所以川普他的这个，对奥巴马总统是以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叫他归还就好了。那私底下谈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川普当选总统他在推特上就大骂中国，然后说不用还了，没关系。所以看得出未来的话，他对中国这样的军事的一种姿态是否会更加强硬，那是否会造成美中两国的军事的紧张情势升高呢？
我想会的，因为实际上中国这是一个挑衅行为，但是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挑衅，我没有攻击你的那个武器，我攻击一个准武器，把它给捞起来，然后很快就说我要归还，你不要继续闹事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挑衅，但是也是个挑衅。这说明什么？这个习近平政府啊，他们也当然大家都预见到川普上台以后会中美关系会很紧张。那么他预先趁着川普还没有上台，而奥巴马将要下台这么一个空窗期，我搞一些挑衅活动，然后来试探一下底线，你到底会有什么底线？当然，美国这时候反应很强烈。你即使奥巴马执政，他也不能阻止底下反应很强烈，这也是给中国的一个互相给信号的这么一个过程，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儿。
是，好的，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我们请的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魏主席好。
你好，
主持人好。这个我个人的看法啊，川普要做成一个有成就的总统。里根式的总统，川普呢对中共就应该有实事求是的认识。川普如果要靠当总统呢赚钱、赚名字、赚名义，而不要流芳千古，那就要学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之类，就不要学里根了。当然，川普呢就是川普，我相信川普是个明白人。至于习主席能不能像戈巴乔夫、叶利钦流芳千古，还是像乔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遗臭万年，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至于中共能不能像苏共那样灭亡，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是我们老观众，我看我们节目一开始您就打进来了。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说有人对那个特朗普的一些言论过于夸大，因为似乎他能改变中美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有些夸大。因为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特朗普不是一言九鼎的皇上，他不能改变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这是他利益所在。第二呢，是怎么反对台独，靠谁？习近平说寄希望于全体台湾人民，然而台湾的邱毅先生却出来挑战，他说打败台独靠他。他在湖南卫视，那个福建卫视就说，当年把陈日扁关进大牢就是他。这一次他又要求国民党请他出山，把蔡英文赶下台。我想这是一个，这大陆还是从请这种狂人，我总认为这有失这个大陆人的这种风格。谢谢你们。
好的，谢河北张先。我们也知道邱毅先生呢也在这次的立委大选当中也落选了啊。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说川普上台之前他好像提出说制造业要回流美国。这段时间好像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那个曹德旺好像就是说在美国有大笔的投资，他就提出来就是说因为那个税务成本很高，还有一个运输过路费，就是简单的说，我们现在 高速公路啊，什么过路费都很多。我觉得这两点就对比起来，就是说两种，可能说两种制度或两个政府之间，两个国中央政府之间，这样就对比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希望魏先生也能谈一下这一点。好，谢谢。
好的，谢谢浙江庄先。我们最后请的是广东的黄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黄先生您好。
你好。老魏同志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呢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就是说我想是一个国家如果完全没有邦交国，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当说你说台湾把它不应该当什么当一回事，不应该在乎，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可以想一想，虽然是民意的话，如果你没有邦交国，那怎么说，我们不是有句话说名正言顺吗？那你怎么，虽然是民意，但是这个民意我觉得呢，如果完全没有的话，你一个邦交国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很难想象啊，就是这样子的。
好的，
叫老魏，想老魏同志跟我能够讲一讲这个问题。好，谢谢。
好的，谢谢广东的黄先。那我们就请魏先生先来回应一下这几位网友的这位
先回应广东黄先生，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实际上台湾有实际上的很多的邦交国，而且这都是发达国家、强大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不存在没有邦交国的问题。但是台湾人把这个正式的名义上的正式的外交关系太当作一回事了。这个应该学学当年的共产党，当年的共产党也没有那么多正式的邦交国，但是人家也没有拿这当回事，照样理直气壮的该做自己什么事就做自己事儿。这个我觉得台湾应该学一学当年的共产党，最后人家局面改变了，改变了就改变了。另外我觉得刚才孔先生说的很有意思，他说的这个其实他对美国的认识还比较正确啊，就是川普一个人他是不能决定美国的政策的。而现在美国之所以川普现在依靠这么强的言论最后得到了民意的支持选上总统呢，说明这是美国民众，这不仅仅是国会什么三权分立了，甚至美国的民众要求他这么做，所以他一定会这么做。另外川普确实一个人家有人攻击他是想赚钱呀，跟台湾好想赚钱，我觉得川普不是这样的人，他本身已经很有钱了，他踏踏实实去赚钱就完了，何必揽这个很麻烦又很辛苦的工作呢？其实他真的是想为美国做点事情，按中国说法想流芳千古，他这个目的是最主要的，赚钱对他来说不是很重要。
是说到这个台湾邦交国，刚好我们有一个网友他叫做成名之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提问。成名之境他说呢，魏京生老师您好，感谢您一直以来为中国的自由事业所做的努力，那请您分析一下当前中国是否会以武力解决台湾动与不动的原因。
我觉得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说，他会以武力相威胁，但是真正动手说动手打台湾这样的事情，我说至少在近期内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为什么呢？第一，美国不会不插手，特别是川普对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强硬的政策，那么就说明呢，他插手台海两岸和平的这个可能性更高。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如果现在大陆对美国来说还是军事上处于劣势的，你打这仗你可能会打输，所以他不会动手。我想习近平应该是一个这方面看得比较清楚的人。
是，那也知道如果说他在武力上对台湾有一些威胁的话，美国方面应该是会实行承诺去保护台湾。
对对，美国会做出一定的反应，因为美国的政策是希望台海两岸处于和平状态，不希望大陆把台湾吃掉，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个不是光是口头上说或者法律规定，而且是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一定会干预，至于干预到什么程度这个就不好说了。
是，那在继续接听我们这个观众朋友来电之前，我再想请教一下，刚才您刚刚提到这个山东孔先生讲的，因为美军的三权分立这个川普没有办法随便就要来改变他所谓的一中政策。那我们也知道，可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就在昨天这个选举人票正式的出来了，那当然川普正式的当选了总统，不过这最后的普选票也出来了，这个希拉里的 多川普大概是290万票，差不多。那么表示说，在国内的话，其实还有这290万的人可能不赞成川普的想法。那在所谓的三权分立，又加上有这么多的这个普选票是反对他的情况之下，川普在执政上面是否会遭受很多的这个反对势力呢？
当然，每一个总统上台都会有人反对的。但是我觉得呢，大家光看这个选民票和选举人票。我觉得有些媒体的说法可能有点不准确，他们老说是普选票，美国没有普选，所以不存在普选票。那么这个选举人票和这个选民票有差别呢？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正常情况。另外，我觉得这个情况一方面有过去有提到啊，就是说有些选民一看川普已经当选，他就不出来投票了，懒得跑这一趟，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一点，美国的选举人制度它是有意设计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州人多，你比如加州人口很多都上一亿了，你不能因此你就欺负那个小州，那个有很小的夏威夷州没有多少人口，才几百万，那差了不是一个数量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州和州之间的权力要不要照顾呢？也要照顾，不能说你多就只能听你的。当年美国的先贤们，就是200多年前，他们设计这个选举人制度的时候，争论了半天，最后同意，就是还是为了什么，考虑到各州之间也要个平衡，而且要防止就是暴民政治，你这个州人多你就压倒别的州了，别的州的利益就不考虑了，这个也不对。所以美国这个制度它有它的道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只尊重选举人票，不要看那个什么选民票，那个不重要了，已经确实不重要。
是，哎，那我想接着再追问您啊，就是说，其实刚才你讲到说这个这个所谓的 popular vote 跟这个选举人票的这个差别，这是历史上的美国历史上的第五次。那么这一次的选举呢，是倒数第三多的这个差距的选票啊。那我就想请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在中国的一些网络的一些网民就已经开始在批评了，就说例如说像我们知道说，香港过去几年一直在这个所谓的战中运动啊，香港啊这个雨伞革命啊，要求就所谓的我要真普选啊，因为他们就不希望说这些立法局的委员呢是透过这种间接民主选举出来的。那么就现在很多中国网民就说，你看你美国自己也是间接选出来的，你凭什么要求中国或者是香港要真普选？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您要怎么回应呢？
这两种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这个选举人票还是老百姓选出来的，选民们选出来的，那不是说是谁任命的。而那个香港，现在大陆给香港设计的那个选举人票，那一半的选举人，一半的这个他是直接选立法委员了，没有选举人，他这一半的这个立法委员是任命的，所以这是完全不民主的。你任命的占了一半，那么我任命的那个选手来选举我，那我当然特首永远是我的人，这个是实际上是非常不公平的制度。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啊，就是当地的局势除了俄罗斯之外，当然还有朝鲜问题。美国以前依赖中国来跟朝鲜谈判，那未来的话，朝鲜问题如果缺乏中国的加入的话，是否会有一些不稳定的一个变因呢？
朝鲜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从美国方面，美国过去总是希望中国政府是一个讲道理的政府，他希望共产党讲道理，就是希望那个狼不吃肉一样，狼还也可以吃素一样，这是一种那个儿童式的思维方式。这个当然历史证明这是没用的，朝鲜是咄咄逼人，对不对？金正恩上来比他爹还厉害，咄咄逼人。那么以后就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不继续实行这个对朝鲜纵容的政策的之下，而且中国自己也陷入困难的情况下，美国直接下手解决北朝鲜核问题，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其实大家很少人，西方很少人注意到，大陆的内部的人很多人倒注意到，这个北朝鲜现在折腾那么厉害，对中国也是很大的威胁。他要有了核武器，可能首先要对中国耍核大棒了。 所以说中国如果明智的，应该中国下手，或者跟美国合作，或者自行解决北朝鲜的问题。
是，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跟网友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